上回书咱们就讲到了聂小倩跟老太太，天色已晚了，老太太得安歇了。老太太没有啊挽留聂小倩的意思，这个聂小倩明白老太太还是拿她当鬼，心里她害怕呀。这个小倩姑娘安慰老太太，把这门啊关好了，老太太安歇不提，聂小倩呢往前院走。走到前院宁采臣的这个书房，见这个采臣呢在这灯底下看书。这阵小倩非常调皮的呢把这头啊往里一探，但是马上呢他就抽回去了。这个采臣呢可就看见聂小倩了，赶忙呢走到门外，贤妹你进来吧。小倩啊应了一声，可是这人呢没进来，就跟在门外啊站着。这个宁采臣一瞧小倩不进来，在这门口转，贤妹你怎么不进屋啊？
贤兄啊，我跟你说，你墙上挂着皮囊，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你是不是能把那皮囊请到别处去。
哦，宁采臣这一阵啊这就明白了，这是燕赤霞成宝剑的那个皮囊，大概是鬼魂呐、啊，见了他呀都害怕都回避。哦，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宁采臣赶忙的回屋摘下来这个皮囊，可就放到里间屋去了，并且啊心里还不踏实，里间屋啊有个箱子，就把他啊搁在箱子里了。转回身这阵邀请小倩一同进屋。小倩进来之后，哥哥不瞒你说，自从啊金华回家一路之上啊，我本打算陪你啊说个闲话，可就是因为这个物件。
哦，我明白我明白，现在你甭害怕。
宁郎你不知道，我呀不是怕，我得尊重他。现在呢我的尸骨承蒙哥哥你的祭奠的江水已然呢滋润了我的头发皮肤，我是用不着啊再回避他了。可是啊我还得啊尊敬他，尊敬他呀就是尊敬剑仙燕先生。
对对对对，咱不能忘了剑仙燕先生，他是咱们的恩公。
贤妹咱娘歇着没有啊？
已然躺下了。
哦，是他让你走的？
不是，是我看咱娘啊没事儿，这就退出来。
哥哥你看的什么书？这个采臣一看他那个样子，一问看什么书，大概的知道啊聂小倩呢认识字，带笑的就问，妹妹你是不是念过书啊？聂小倩呢一低头脸一红，从小啊我父母疼爱，我爹爹亲自教我呀读书习字，所以说略知一二。
哎呀那好极了。
妹妹那你喜欢看什么书啊？
我在家的时候呢最喜欢看楞严经，几年不看的已然呢忘了大半了，趁着夜晚无事，哥哥您借我一本看看，遇到不懂的地方万望哥哥指教。
这个楞严经是佛经一类的书，宁采臣在这书架这儿找了半天呢还真找着了，就递给了小倩。
妹妹你看吧，哪个地方啊不明白回头啊我再告诉你。
小倩坐在这儿哈，就着这个灯光可就看这书，不知不觉的已然呢打过二更天了。采臣呢有些个疲倦了，就对啊聂小倩说，
贤妹二更都过了，你要是累的话就去休息吧。
这个小倩虽然说这么答应，可是啊把这书合上啊又打开了，打开了又合上了，在这儿摆弄这个书，那个意思啊是实在不愿意走。说宁采臣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那能瞧不出来吗？
这人宁采臣可就说了，贤妹
夜延深了，该歇着去。聂小倩到这阵儿凄惨惨的看着宁采臣，
哎，哥哥，不是我不肯走啊，哥哥你想啊，我这个从远处来的孤魂，孤苦伶仃的待在坟地，能不害怕吗？
这个采臣听了也可就为难了，看着这个聂小倩实在是可怜，你说让他走吧于心不忍，留住他吧又怕老娘责怪。
妹妹，你是个明白人，你我既是兄妹，就应该遵照兄妹之礼。
你还没个住处，这个我查，你等等，我呀跟老娘说去。说着话，宁采臣呢可就站起来要奔后院啊找老娘去。这个聂小倩一看，
哥呀，你甭说了，妹妹我明白。
到这阵儿，聂小倩强忍着泪水啊，悲悲切切走出书房。等聂采臣出来，这个小倩已然啊走出大门了，没有影了。
聂采臣站在大门口，这个心可太难受，
心里啊不是滋味。
心里话说，哎，都成了兄妹了，还让人家一个女孩子孤身到孤坟里去过夜。哎呀，这个事儿搁谁心里也难受啊。
没办法啊，自己啊一垂头，这眼泪啊要掉下来。耷拉着脑袋把这房门关好了，回到书房，说再看书啊也没这心思了。具体的宁采臣是回房休息呀、啊、还是守着这个孤灯独坐一宿，咱们按下不提。
不过呢，宁采臣这个心里头难受劲儿，听众朋友们您想必也能体谅得到。
说从此以后，老宁家这哈白天啊又多了口子人，这个聂小倩呢很懂道理。一直啊从清早啊就来到这儿，赶到老太太睡下可就走。他一来到这儿呢可是不失闲儿，洗衣服啊做饭啊，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啊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可以说是桌子上一尘不染，锅碗瓢盆啊刷的这个干净。他知道这宁老太太跟这个宁采臣呐、啊、特别喜欢啊花草，也不知道打哪儿啊弄来一些个草籽儿，就送在啊这个院子里头了。没有多少天呢，哎呦，钻芽长叶开花，引来了彩蝶百鸟。宁家的这个院子里头，经过这个聂小倩这么一收拾，嘿，就显得非常的清雅喜人。更为出奇的是什么呢？您琢磨琢磨，这个乡间里头农村这个饭菜啊本来啊就很简单，像什么蒸窝头啊、贴饽饽呀、小米粥啊、咸菜条啊，这农村啊都是这个饭上。可就是这些个呀，哎，经过这个小倩这么一收拾这么一做，可就好吃极了。哎，你别看这咸菜条，平常日子丁丁采臣呢也感觉不出来什么，可是啊人家聂小倩切的这个细呀、啊、点上啊小磨的芝麻香油打底儿喷香，那个窝头啊贴饼子蒸的特别暄乎，并且有时候啊给他煎几个荷包蛋。这个荷包蛋好，为什么？人家鸡蛋好，
因为那个鸡蛋呢人家不是喂饲料的柴鸡蛋，那玩意儿环保啊。
简短接说，这么一来，说老太太的活计全让这小倩呢给揽过去了。小倩呢挑起了家务，老太太这身体啊也就越来越硬猛。宁采臣呢除了在这妻子啊床前床后服侍以外，也就有时间呢能看点书了。大概半年以后，老太太呀私下里头冷眼观瞧聂小倩，就感觉到这个聂小倩跟旁人没有什么两样， 也没有任何的意外的事情发生，并且更感激聂小倩把这家务活呀干的呀有条有理，就留下聂小倩跟自己啊同屋啊一铺，娘俩啊就睡在一起了，像亲闺女一般的疼爱聂小倩，并且啊嘱咐彩臣同人背后啊对谁呀、啊、可不许说这鬼子，听见没有？咱家犯这个忌讳。
老太太告诉彩臣了，打此往后在家里头，不管是小倩在跟前不在跟前，来了亲朋好友，哎，说话一律得有避讳，避讳什么？这个鬼字，不光这个鬼字，鬼鬼鬼贵，哎，这都不能说。说买东西去，哎呦，这东西贵了，这不成。那怎么说？得说呀，这东西物价呀涨了。
反正甭管怎么说，当然了，这是对聂小倩的尊重。说这半年来亲友之间断不了有个串门什么的，也有人呢影影绰绰的耳闻呢这小倩啊是个鬼仙，也是抱着好奇之心来到这儿串门，可是一看小倩的为人也就不怎么相信了，私下里背后有人一说，说他们家来了个小丫头长得挺好，是鬼仙。旁边那人就说，你别瞎来呀，你看鬼那么漂亮啊，人都说那鬼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对吧，都跟夜叉一般，你见过鬼这么漂亮？人家是人。哎，甭管怎么说，人们对这个聂小倩呢、啊、这个印象啊非常的好。咱们翻回头再说彩臣的这个媳妇儿，她这个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先前呢还可以啊喝多半碗粥，如今晚啊滴水不进，为他这个病宁采臣前前后后请了不少位的大夫医生。这次啊请来这位先生摸了摸采臣媳妇这个脉，没言语。出来之后采臣一问，人这位先生啊一摇头，口打嗨声，留下话了，病人呢想吃什么多给买点，让他多吃点吧。如果说手头富裕，抓紧的预备下，省得呀、啊、临时抓瞎。这个宁采臣一听这话就明白了，省得临时抓瞎，那怎甭问呢，就得把庄稼棺木预备下呀。人这位先生说的不是没道理啊。宁采臣可就明白了，其实这个大夫说的就是让宁采臣他们准备后事。果然不过两天，采臣的媳妇是与世长辞。当然一日夫妻百日恩，宁采臣是难过极了。小倩呢这也来到这儿哭的，哎呦这个悲切。甭管怎么说，一家子有老太太给主持着，就把这媳妇的这个丧事呢可就办完了。说怎么办的这个丧事，怎么搭的棚，请来的茶坊，请来的和尚念经，搁了多少天，这个不在咱们书里，要讲这个没个几集讲不完。说你王传林不会讲，那倒不是，像民俗这一块啊，怎么出殡呢，怎么娶媳妇儿，怎么聘闺女呀，怎么置办酒席呀、啊、不在话下，但是跟这个书没有多大的关联。咱们是这样，有书则长啊，无书则短，一晃啊几个月可就过去了。单说这一天，老太太闲暇无事跟这彩臣坐在一起，这阵老太太就对儿子说了，彩臣呐、啊、宝贝儿，哎娘，你呀、啊、命苦，你媳妇故去了也不少日子，我算了算啊，哎，已然过了半年了，他呀、啊、也没给你生下个一男半女儿。哎，彩臣呐、啊、我问问你，今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这个彩臣十分的悲伤，一时啊说不出话。老太太看这个样子就有点发急。儿啊，娘啊早就说呀、啊、给你再娶一房，你呀、啊、不听我的，可如今呢、啊、你得听娘的了。 咱们张罗张罗，给你续娶一房，你看如何呀？
是这，彩臣沉思了一下，
娘，我也想过这个事情，要说合适的人呢，现成的就有，只是我怕说出来让您作难。
这个宁采臣说的是谁呀？
老太太心里当然明白。
这阵老太太低头想了一阵儿，
采臣
儿啊，你说的是谁？我知道。要说呀，他倒真是个好孩子。头一样，他知道啊，孝敬老人。我们娘俩呀，也很投缘。二一个来讲呢，他和你啊是患难之交，你救过他，他救过你。你们的这个感情啊很深，这错不了。况且来说，这一年多的功夫，多亏他呀忙前忙后，咱们家呀才过得这么舒心。可就是
彩臣呐，
头一件娘，我怕娶过来这鬼媳妇会对你不利。
这老太太跟这宁采臣说的是谁呀？聂小倩呐。
这有的听众就能听出来了。
这个宁采臣一听，
娘啊，这个呢，我看是这样，您呐倒不必担忧。
您别看宁采臣这么说，
老太太当然呢，她想得多。刚提到头一件呢，这就啊让宁采臣呢给打了架。老太太啊，可就把这话接过来了。
采臣呐，
你不担忧啊，为娘我担忧啊。二一件更要紧的，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蒋耳，你们俩结合在一起，圆了这个房，我怕他不生养，断了咱老宁家的香烟后代。这个娘，要是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宁采臣呢也接不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宁采臣不敢打保证。因为什么呢？那年也没有科学道理，并且人们还封建迷信，迷信程度那相当的严重。他是个鬼妻，娶过来那就能保障生儿育女，不太可能啊。
所以说呀，他就把这个话呢往后面说不下去了，他也说不出来个道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这个门帘一挑啊，聂小倩进来了。老太太这个脸也红了，宁采臣呢脸也红了。因为什么？你说这娘俩背着聂小倩正说人家，人家在外面正好给听见，又进来了。那您琢磨琢磨多难堪呢。这个聂小倩呢，不过呢大大方方的过来啊，给老太太行过了礼。娘啊，该做饭了，您想吃点什么呀？人家没提这个，就等于是啊给这娘俩来个台阶儿，老太太这才放了心。
哎，小倩呐，是这么着，那个今天要吃什么你问我是不是啊？我问您要吃什么呀？哎呦，怎么的了？老太太这嘴还够利索的。老太太不知说什么了，想了半天，那这么办吧，咱蒸窝头。
哎，行，
回来啊再贴俩饼子。
哎
啊，蒸窝头还贴饼子，老太太不知说什么了。甭管怎么说，这个聂小倩啊应声出去了。
聂小倩一出去，老太太喘了口大气，松下心来，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哎，儿啊，你看多好的孩子，别说呀百中挑不出一个来，我看千人万人呢也难筛选出来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呀，娘啊比你还爱惜他，就是那两件事儿啊，哎，他要是个人多好啊。老太太啊也没法不惋惜。
彩臣这功夫呢也想起话来啊，这就答对了。
娘啊，我跟您说，他是人是鬼啊，这要娘您自己啊拿主意去看待人家。你想啊，在这荒庙里头，并不是他没法把我弄死，可是啊他没这么做，他宁肯回去受那两个老恶鬼的辱骂斥责， 也不肯下这毒手。到吸血鬼要自己动手的时候，娘他要我透露信息救我，他到咱这儿一年多了，也挑不出半点不是来。娘他绝不会对我不利。
老太太一听，
蔡晨呐、啊，你说的这个事情都在理，可是那个事情他不能生养，这不是给老宁家绝了后了吗？
你想想啊，男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
不是老身非得要把持着这个，非得要咬着这个牙。儿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娘啊，您可得这么想啊。
你说吧，孩子，咱们所比说，要是孩儿我那次死在恶鬼的手里，那咱们老宁家的香烟是不是打我这就断绝了呢？
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听啊，这玩意儿啊也没法说了，让这个彩臣呢、啊、把老太太给堵回去了。老太太到了这阵啊，双手一合，扬起脸来，对着窗外这天空啊自言自语。可是自言自语啊，老太太这眼泪流下来了。
哎，孩儿的爹，我怎么办？你死得早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啊。他爹，我没主意呀、啊。我要是依了彩臣，我就对不起你了，就断了你老宁家的后了。孩儿的爹，我的老头子，你快显显灵吧，告诉我怎么办吧。我的老头子，
那年的人呢就是这样，老年人呢，尤其老太太，一没主意啊，就想起啊自己死去的老头子来了。还不光老太太，那阵的那中年妇女啊都是这样。哎，自己丈夫一死，您看他一哭都是哭天儿。
我的天儿嘞，
那天字出头不念夫吗？大丈夫的夫啊。对呀、啊、这大丈夫那头一没了，一家之主没了，那不就念天字了吗？
老太太这阵急的不知怎么是好，彩臣呢也就看出来了。到了这阵，真怕老太太急出个好歹来，立马的就央啊，娘啊娘啊，咱不说这个事儿，您歇会儿吧，我给您啊盛碗汤水啊，您喝。说着这个话，那个宁采臣就够奔厨房。来在厨房，这阵小倩呢已然把这饭啊做好了。
宁采臣一看这聂小倩，聂小倩二目一瞧宁采臣，宁采臣看着聂小倩这脸，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呦，不好！